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是使你们真知道他啊，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啊。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基督徒常说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反省自己的罪，对吧？啊，来到神面前做悔改的祷告。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是让我们为悔改而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哈，让我们悔改而为悔改而祷告。是的，为悔改而祷告。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常常得罪神。哎，你说哪里有啊？我们祷告得罪神吗？啊，我们的祷告常常不合神心意，我们的祷告甚至常常诋毁神的旨意、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工作。你会说，哎呀，大米弟兄，你这说的太严重了哈。一点不严重。主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的？我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自然会怎么样加给我们。主导文是先求人的东西还是先求神的国啊？先求神的名被人尊为圣，先求神的国降临，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哎呀，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最近工作不太好，主啊，最近这个身体不太好，主啊，我孩子不听话，哎呀，真的祈求你帮助。这个其实不太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神的要求的祷告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其实并不太好哈。我们往往一张口求的是一些物质的享受、事业的成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平安，是不是？如果你刚信主，我要鼓励你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祷告过。我鼓励你什么事情都祷告，因为神什么事情都听，对不对？你求什么他都会答应。所以刚信主的人呢，不管祷告什么神都听，哇，这个祷告好灵啊。但后来怎么信着信着神都不听了，是不是啊？有这个事情哈。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信了一段时间，神要鼓励你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啊。如果你信主时间已经不短了，还是求福、求财、求物质的享受、求事业的成功，还这样祷告的话，我要亲切温柔的提醒你，这样的祷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需要真的认识神，明白吧？啊，你的祷告反映你的心，所以你祷告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次序呢？是你的事情为先呢，还是神的事情为先？我们上次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讲过，神有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在这个救赎的计划当中，对不对？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哎，不是今天的吃吃喝喝，那您祷告实在太小了。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他的伟大的宏伟救赎计划，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本末倒置的，这个祷告反映了你不真的认识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一点哈。所以今天为了证明我刚才说的话是合乎圣经的，为了把你从错误的信仰当中、软弱的生命当中，甚至是拜偶像的泥潭当中救拔出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啊，这段经文。我盼望这段经文让老基督徒能够反省，让初信的弟兄姐妹能够真的知道神的旨意，更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慕道友能够了解什么才叫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好，请大家打开圣经，请听神的话语。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又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越了，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我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非常重要。这段圣经讲的是基督徒应当真正的认识知道神，基督徒应该真知道神和神所赐的恩典。如果你有笔可以把它记下来，基督徒应当真知道神和神所赐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实正确的生活。基督徒应该真正知道神，真正知道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正确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讲章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真知道神，第二部分应该真知道神的恩典，第三部分以至于我们活出正确的生活。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是如何讲基督徒应该真知道神的。我不知道大家上个主日有没有来啊？上个主日我们讲解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3到14节，是吧？记得吗？啊，有可能上次的讲到令你很震撼，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第一次知道，哦，原来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原来神有一个千古伟大的救恩计划。你们还记得上次我怎么讲吗？这个救恩计划怎么实施的？圣父预定救赎，接下来呢？圣子执行成就救赎，圣灵呢？把圣子成就的救赎应用在圣父拣选的人身上，这就是神的伟大的三位一体的一同工作的计划啊，救赎计划。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一章3到14节又被称为叫巴拉卡啊，这个希腊那个希伯来语叫巴拉卡，什么意思呢？是一篇长篇的颂赞，对不对？啊，这篇长篇的颂赞让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福气，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多人去求福，是不是？哎呀，这属灵的祝福，什么是属灵的祝福啊？圣父预定和拣选，圣子求成就救赎，圣灵把圣子成就的救赎应用在你的身上，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祝福。而且这个属灵祝福是何等的丰盛啊！上次我们讲了何等丰盛，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到底有多丰盛。首先是圣父的预定和拣选，请问圣父怎么预定拣选我们的？他在宇宙还没有被造的时候，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让我们跟基督发生关系，拣选了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拣选了还不够，他还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些全然败坏无药可救的罪人改造成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圣徒，是不是很奇妙？而且不只是成为圣徒，还做了宇宙万有君王的儿女，承受永恒的荣耀的产业，是不是？大家如果你圣经在手里面，你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这样讲的哈。这个是那个以弗所书1章3到6节。好，这个是圣子的救赎是何等的丰盛啊！有四点，因着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我们是怎么样？第一，蒙救赎；第二，明白福音的奥秘；第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四，将来有永恒的基业。而且这一切都是圣子严格遵照圣父的预定的旨意而实行的，对不对？最后是谁啊？圣灵来了，圣灵来干嘛？哇，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圣灵是说，你一信耶稣，不看你的行为，不看你的表现，什么都不看，看你信不信耶稣。你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人，圣灵就在今生保守你，一生都不沉沦，将来还应许你得永存的基业。所以这个叫做基督徒属灵的祝福。所以当时深知这福音奥秘的保罗不得不发出赞叹。我们上一次就讲了，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这样的赞叹，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赞叹啊？你平时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赞叹啊？如果没有这样赞叹，好好的去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啊，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你一定会发出赞叹的，弟兄姐妹 啊，所以这个是对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一个简单的总结哈。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接下来这段圣经，请问保罗接下来做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宏伟的史诗般的这个颂赞过后，保罗接下来要对以弗所人讲什么呢？是不是转到实际生活？我们知道保罗书信是教牧书信，对不对？保罗说，哎呀弟兄姐妹啊，我们不仅要那个知道福音，还要活出福音。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说了要活出福音，是不是啊？我们要活出，要不要活出真实的信仰？
要
啊，我们要喊口号，要不要活出真实的信仰？我们要。等一下哈，我今天要纠正大家一下，你要活出信仰吗？要。但是你活出信仰之前，你看保罗做了什么。保罗没有直接跟以弗所人讲实际生活的原则，为什么呢？保罗知道，如果我们对信仰、对福音的奥秘不甚了解，只知道个大概，有一个肤浅的认识，对不起，你活不出信仰。也许你有很多的热心，对不对？哦，也许你很想服侍神，然后也许你有很多的爱。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信仰，扎实的信仰做根基的话，你的热心、你的服侍、你的爱，很快会像昙花一现，灰飞烟灭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大家，我挺爱大家的，可是我也看到大家，很快就会这个爱就会灰飞烟灭哈，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的灵命是不断成长的。在我们灵命小的时候，我们热心很多，很想服侍。但是保罗也知道，基督徒啊总是很急。你们急不急啊？你们急哈，总是想出来服侍。啊，上次有我不止一次，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大米弟兄，我想服侍。我以前呢就是说，哎，服侍很好啊，赶紧出来吧。我现在发现不对，服侍是很好啊。但是呢要循序渐进，就先服侍小一点的，不要服侍太大。服侍太大，你马上这个爱啊，这个就会有苦毒，又会征战，然后这些苦毒和征战可能你是胜不过的啊。所以保罗是不是知道这一点？非常知道。所以你们看以弗所书里面一共六章，保罗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生活原则的？第四章，对不对？罗马书一共是十六章，保罗是用了多少篇幅讲福音，多少篇幅讲生活的呢？一到十一章讲福音讲得清清楚楚以后，十二到十六章才讲生活。以弗所书是一到三章全部讲福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后，四到六章才讲生活。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那真实的厚重的信仰基础是你长久奔走服事道路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大家明白吗？哦，所以保罗很清楚。那么保罗接下来干什么？要讲明白福音。哎，保罗在讲福音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祷告。哦，保罗知道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以弗所人，所以他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哈。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里这些经文讲到了保罗为以弗所人不住的感谢神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平时祷不祷告哈，我们现在有晨祷会，但是来的人很少哈。我们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记得彼得前书怎么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当你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对不对？因为祷告就是与让就是去为神征战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斯布珍啊，斯布珍讲过，不过他不是对教会讲，他是对神学院讲的。他说，如果一家神学院只有知识没有祷告，没有师生联祷会，这个神学院是死的啊。同样，其实教会如果没有祷告施工，弟兄姐妹如果不祷告的话，你的信仰是死的。一个活的信仰一定有祷告，而且是热切的祷告啊。那么好， 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我愿男人无愤怒哈，举起的手常常的去祷告啊，弟兄姐妹们非常的重要。但是光说祷告够吗？还不够。那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祷告的，大米我祷告的，我祷告可热切了。但是我接下来要讲说这个祷告的对象是什么也很重要哈，祷告内容是什么也很重要。你为什么，为了什么而祷告的？我们常常知道，常常听说弟兄姐妹是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事情祷告，是不是？柴米油盐。不过有的人比较好，为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祷告，是不是？为琐碎事情，为人生大事，这些都很好，都需要祷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都不是祷告最重要的事项。你们知道保罗为了什么祷告吗？刚才读那段经文，保罗为什么祷告？保罗听见了以弗所人怎么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他们祷告。什么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哇，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基督徒见证吗？我们今天说，哎呀，基督徒活得很不好啊，这个没有活出见证。你知道以弗所人是活出见证的，是不是？什么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是对基督有信心，然后呢，这个信心而且还活出来，活成什么？爱心，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哈。这可是标准的好基督徒啊，大家同意吗？所以保罗的祷告不是因为弟兄姐妹在今天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而是看到弟兄姐妹的信心与爱心，看到他们的灵命成长而感谢主。所以我问在座的各位哈，请问你的祷告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呢？是不是为你和你的家人在今生能够过得更好而祷告呢？还是为了你和你的弟兄姐妹有更好的灵命而感恩而祷告呢？请大家好好的反思一下啊，因为这个反映了你背后的这个心态，你到底看重什么？你看重的是物质生活呢，还是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保罗看重的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他真的认识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但是我们再仔细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哈，你会发现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请大家把眼睛放在圣经上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前面一开始的地方有两个字，是什么字啊？因此。你们知道什么叫因此吗？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等等等等，我就感谢。什么叫因此啊？因此是一个结果，因果关系从句，对不对？因此前面是什么？原因。因此后面呢？结果。因此结果是保罗感谢祷告，可是原因是什么？他不是听到众圣徒，对不对？他听到众圣徒的爱心啊，听到以弗所人对众圣徒的爱心，信从主耶稣。但是你看因此前面是什么？哎，是前面是一个大的，这个刚才讲过的一章三到十三节的十四节的颂赞，是不是？是吗？所以保罗到底是为了什么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原因，对不对？第一个，保罗看到了听见了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以弗所人的行为，但是他更重要的因此前面的那个是神的作为。保罗为了神的作为祷告，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知道保罗祷告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原因。保罗为什么祷告？保罗看见神那奇妙伟大的救赎计划在以弗所人身上得到了彰显。以弗所人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是因为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彰显。保罗为这彰显出来的神的作为而祷告，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呀要祷告？为了什么祷告？是为了日常琐碎的事情吗？是为了物质生活吗？或是为了教会里面的人的作为吗？都不是，为了神的作为而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你们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你们的祷告，我请你们反省一下，你们真的认识这位神吗？我想这段经文真的是呼召我们， 啊，神要我们看见不是物质的需要，也不是教会里人的作为，而是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作为。我们当感谢的是神和在你和你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真的来认识他。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的祷告是羞辱他的，同意吗？有人说这么严重啊？对呀，这么严重。不信我们接着往下看保罗是怎么来说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哈，基督徒应当真知道神的恩典。好，那么在这里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的长篇颂赞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是我们的感谢和祷告的对象，对不对？但是认识到这里其实还不够哈，我们要更深入的认识神的救赎计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以弗所人为我们这些后来的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就因此停在这儿的赞扬他们了吗？没有啊。我们今天也有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哈，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就不再为他们祈求了吗？要祈求，祈求什么？我们来看保罗为以弗所人祈求什么哈。保罗祈求什么呢？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哇，以弗所人真好啊，那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但保罗祈求什么？你们来看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干嘛？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读到这儿，你们会不会很惊讶？哎，那个保罗，你没有搞错啊？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们既有信心又有爱心啊！这是多么好的基督徒啊！他们还不够吗？保罗，你要向他们求什么？保罗说，他们不认识神。什么？这样的人还不认识神？保罗说，让他们真的认识神。难道他们认识是假的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是不是？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要顺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可以有信心，可以有爱心，但是我们不见得真的很认识神啊。很多我们看为好的基督徒不见得真的很认识神哈。他们信耶稣也有好的行为，但是我告诉大家，往往我们的信心还小，我们的行为在世人看来是好行为，亲爱众圣徒，但是离神的标准还差的十万八千里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好基督徒也不少啊，他们热心服侍教会，传福音，真正的爱弟兄姐妹啊，但是呢，他们在真理方面却非常的缺乏，对神的认识不深。那有人说啦，哎，这有什么关系哈？信了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当然不行啦。你们觉得可以吗？我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信了耶稣，我得到了天堂的门票就好了，接下来我可以过我自己的日子了哈，或者我可以做一些神喜悦的事嘛，传传福音啊，不过先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哈，我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没解决，我怎么去传福音哈，对不对？所以呢，神的事情在后面啊，我的事情在前面啊，我也有好行为，我也信耶稣啊，这样够不够呢？完全不够啊，完全不够的。保罗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福音为基础的，对福音的认识越深入才能越活出福音的丰盛。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信主怀着这样的心态信主十年没有什么长进，我99年信主的，到2009年没什么长进。我一开始热心很大，前三年热心特别大，可是呢后来慢慢，然后后来跟活得跟世人也差不多，世人犯的罪我也犯，世人看的东西我也看，世人听的东西我也听，世人享乐的东西我也享乐，慢慢啊没了这个信仰。为什么没了？我以前所在的这个一开始受洗的教会不讲真理，讲到的时候就讲些人的这个见证，讲一些经文，接着讲个故事走了，然后敬拜很火热，那没用啊，弟兄姐妹，不在真道上扎根，你的信仰会萎缩的。请大家记住我这句话，我是过来人呐，啊，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初信的，我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别等到十年以后，你一看啊，我怎么现在很软弱啊，大美弟兄啊，别跟我说这个话，因为你在圣经上没有扎根下去，你不还不明白那福音的奥秘是何等的丰盛。当你看到那何等丰盛福音奥秘的时候，成为你信仰的基础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不倒。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认识真的很重要。有人曾经问主耶稣，什么是永生？亲爱的夫子，主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大家记得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大家不信可以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对神的认识不深，你就应该警醒祷告了。不能说哎呀我信了就好了，知道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哈，这个想法千万不能要。因为在真理上止步不前，很快会带给你灵命的衰败。但是这里呢，这些经文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那有人说好，我就要开始看圣经，我把圣经搞得明明白白啊，这个心智很好，但是你还没有掌握到诀窍。请看这些经文是怎么说的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靠我们自己不能明白真理，而要靠谁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所以保罗希望以弗所人，这个有好的见证的以弗所人，能够真的认识神。如何真的认识神呢？我就求天父赐给他们啊，这个赐人智慧与启示的圣灵给到他们哈。这个灵是圣灵的意思哈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呢？一讲到这个智慧，就是讲到的是属灵的智慧。一讲到启示，往往在圣经当中，我这个不多讲了哈。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可以去看参考书。启示指的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福音的奥秘被启示出来，这样的一启示，不是其他的异梦异象，而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救恩的启示。所谓讲到的智慧，指的不是人的智慧，而是属灵的智慧。这什么意思呢？保罗要让圣灵在你们心中工作，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和属灵的智慧，丰丰富富的通过读经、祷告、听讲道、小组查经各样的方式赏给你。而且他后面还加了一句话，他说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是吧？第十八节为什么？如果你去读圣经靠自己完全读不懂，而且要一定需要圣灵的光照，你才能真正的领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自己对神的认识不够，你现在就要多祷告，懂吗？多祷告，也要让教会为你祷告，祈求神让你在真理上扎根，祈求圣灵的光照，否则你的热心很快会冷淡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为以弗所人这样的祈求。保罗希望以弗所人，也希望，也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够有足够的动力，持续的活出那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美好见证。这美好的见证是扎根在对神的真实的非常丰盛的深入的认识上。大家可以接受这句话吗？不信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看这节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读到这里，基督徒都很急哈。大米，好，我准备不听你讲到，我准备回去读圣经了。那我们行动起来吧，按照教会天良教会的读经计划读经，每个周都来参加周四的晚上的祷告会，参加小组。团契认真听讲道，哎呦，谢谢大家的热心哈！不要急啊，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话还没讲完。让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还要告诉他们认识神的什么，非常的重要。如果不告诉他们，保罗的祷告就到这里结束了，是不是？但是保罗没有停下来，后面的东西是弟兄姐妹非常需要知道的。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还要告诉你们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的终极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知道神，不知道神的作为，不知道神的恩典，你读圣经也是白读啊，弟兄姐妹啊，很容易拜偶像。神的终极的恩典，按照下面的经文，不是今天的产业，而是那永恒的产业。 只有我们定睛在永恒产业上，才能活出那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讲到到底对不对哈。第一章18到19节，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保罗讲了三件事情，记住啊，第一个是什么？叫恩召的盼望，对吧？恩召的指望。第二个是什么呢？丰盛荣耀的基业。第三个是什么？浩大的能力。请大家注意哈，这三件事好像是不是应该都不是今世的事啊？都不是今生的事，对吧？都是永恒的事，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来看看这个什么叫恩召的指望哈。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把眼目放在今生的生活当中啊，信的差一点呢，就把眼目仍然定睛在吃喝和享受生活当中。信的好一点的，把眼目放在读经、祷告、传福音、服侍教会上面。但我告诉大家，这俩都不够哈。我们不是不需要这些啊，都很需要。但是我们的眼目如果放在今生的事上，而不是放在永恒的事上，我们其实还不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啊？哎，你们蒙了神的呼召，信了耶稣以后，你们准备干什么？请问，很多人说，从今以后我要活出一个好的基督徒样式来。我那个洗礼的个人见证上经常听到这样的，是不是啊？你们想想看，你们以前这个洗礼做见证是不是这样的？哦，有很多人说洗礼时候都没做见证，下饺子一样的下去上来，是不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对，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说他最高的终极目标就是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是不是啊？啊，告诉大家这个目标还太低呀，真的，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神的这个恩召的指望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来看这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定是将来的永恒的事。为什么呢？指望是什么呀？是你得到东西还是没得到东西？罗马书8章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对吧？谁还能盼望他所见的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我在乎没看见的那个东西，不是今天的基督徒生活，而是没看见的那将来的东西啊。指望指的一定是将来的东西，所以神呼召你做什么？请问大家，神今天在用得救来呼召你，救恩来呼召你做什么的？是只是做一个今生的好基督徒吗？不是的，神呼召你进入今生的好基督徒，是为了预备将来永恒的身份。大家明白吗？神的恩召不在今天，而在将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怎么总是在祷告今天的事情，而不祷告永恒的事情呢？好，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哈，第二个也是关于将来永恒的东西，是丰盛荣耀的基业。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什么是基业呢？离这个基业这个词最近的是以弗所书1章14节，不信你去看，1章14节上下文讲的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原文叫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基业是今生的基业吗？不是，是永恒的基业。我们跟神是互得基业，上次讲过了，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这个原文当中哈，第14节，我们也是神的产业。所以这基业不是地上的产业，是天上永恒的产业。最后我们来看浩大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哈？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接下来21章20节到23节里面会仔细的讲述这能力指的是什么，其实也是指将来，我们等会儿再来讲这个。好，这保罗为什么求神让以弗所人认识这三样东西呢？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形容这三样东西的。这个恩召的指望是何等的指望，是吗？什么叫何等的指望？这多么大的指望啊，你们没看见的，对不对？这基业呢，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吗？神的能力呢，何等的。保罗干嘛用这么多形容词啊？ 因为保罗知道信从主耶稣、亲爱众神徒的好基督徒们，你们还不真的知道神，也许你们的神学还不错，认识神，但是你们还不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原来不在今生而在永恒。如果你们的眼目放在今生，你就完全没有得着神要赐给你们的恩典，完完全全错过了神的真正的恩典，信了也是白信。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不管你今生是求吃求喝求享受生活，还是好一点求服侍求教会，求服侍教会，求爱弟兄姐妹，求敬拜，这些都是今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的不是今生的，是永恒的。如果你今天一直想着今生的东西，却没有永恒的，那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没得着。因为神呼召你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圣灵一定会感动他所呼召的人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终于知道神的终极恩典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哈。所以你们还去求今生的、地上的、短暂的、虚空的产业吗？你们所要成就的不是在地上的、今生的，而是将来的、永恒的神的国度，对不对啊？所以我盼望大家从初信进入深信，你的信心要因着认识神而增长，你的生命要因着认识神并他的恩典而成熟起来。当一个人真的知道神和他的恩典的时候，请问他的生活会不会有改变？哦，眼目看哪里非常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到底有怎么改变呢？我们现在知道了哈，我们要真的认识神，我们也许已经是个好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真知道他，而且要真知道神的恩典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么我们会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第20-23节的经文，好不好啊？第三，这是讲到的第三点，因真知道神和他的恩典而有正确的生活。第20节，保罗怎么说？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什么叫就是？这能力，神浩大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一谈到神的能力，很多人就说啊，我知道神的能力，医病赶鬼，神迹奇事，对不对啊？其实这样的理解非常的片面。神医病赶鬼吗？当然。神迹奇事吗？当然。但是你看看保罗是怎么讲神浩大的能力的，他怎么说？这能力在哪里啊？死里复活前面那个，就照着他在哪里啊？神浩大的能力是在基督里啊，原文是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哈？哇，原来基督的救恩就是神浩大的能力，大家明白吗？你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哦，照他所大运行的大能大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叫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保罗知道神的大能是彰显于他的救赎计划当中，包括基督的死里复活和坐在天父的宝座右面。我稍微讲一讲这个死里复活哈。我们知道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基督教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对吧？福音就是基督的什么？死和复活啊，初信造就课程有讲过。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啊。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的死呢，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谈到基督的死，一般讲到的是神的慈爱。你们记得有一节经文吗？约翰一书4:10啊，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爱子，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请大家记得哈，当这个圣经谈到基督的死的时候，一般是跟他的爱关联。但是当圣经谈到复活，基督的复活的时候，跟什么关联？跟神的大能关联，大家明白吗？但神的大能不只是在基督的复活上，更是神叫基督坐在他的右面。请大家看好，是不是啊？哎呀，保罗正在干什么哈？我告诉大家， 20节到23节，其实保罗从祷告感恩进入了颂赞，因为他实在不得不颂赞。坐在神叫基督坐在他自己的右面，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诗篇。当保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圣灵感动他想到了诗篇，让他为着神的大能开始，接下来全都是赞美神。我们来看这是哪里哈？诗篇110篇第一节啊，保罗想到是那一节经文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跟。”那么有人说了，什么叫坐在神的右边呢？指的是什么呢？右边有什么特殊性哈？你不知道。古代如果你是古代封建王朝，这个皇帝右边这个位置很重要的，这个位置是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基督坐在神的右面，指的是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天父一同分享他的统治权，他有王权的，这个是右面指的是王权啊。那么这个王权有人继续问了，这个王权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管理教会的权柄呢？保罗说不。大家请看1章21节啊，今天都是按照圣经一节一节解啊。21节，这个权柄，这个右边的坐在右边的权柄是什么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哇，保罗的思维印着诗篇110篇，非常的活跃啊！这里讲到了四个当时犹太天启文化当中常用的名词：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一般的解释是执政的、掌权这两个词代表灵界的权柄，有能的代表当时有权柄的天使，还有最后一个主治的代表那个有权柄的天使当中那个特殊阶层天使长啊。所以基督的权柄这里讲到的是超越一切灵界的权柄，是吧？对不对？哦，超越，够不够？还不够。哇，保罗真的是颂赞哈。灵界的权柄还不够，还没有包括一切的权柄，所以保罗后面又加了一句叫什么？和一切有名的，被神命名的。所以他超越一切，但这样够不够呢？还不够。保罗后面又加了一句什么话？哎，不论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越了，这什么意思啊？保罗要让以弗所人明白基督的权柄超越万有，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我觉得保罗每次想到这个耶稣的权柄的时候啊，基督权柄的时候，他就情不自禁的颂赞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你们记得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腓立比书2章是怎么讲的？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一想到耶稣作王，就要颂赞。请大家记住哈，等会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是不是？是吗？哇！可是大家请看保罗的祷告，保罗的颂赞到这里停了没有？后面又讲了一句什么话？哎呦，他又讲了一句话啊！哎，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有奥秘的。他又想起另外一篇诗篇，另外一篇诗篇是诗篇第8篇，因为他讲的这句话跟第8篇是一样。诗篇第八篇的6节是怎么讲的？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野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保罗怎么写的？又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的首不是源头，而是统治之首，统治的君王啊。所以你看保罗的脑子里在写这段的时候充满了诗篇，他在颂赞神，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哦，但是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请大家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诗篇8章8篇第6节是跟什么有关哈？跟创世纪当中神给亚当的使命有关，是吗？是不是？你看让他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飞鸟，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引用这段 经文，在他的脑子里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这个亚当要为神来管理宇宙万有，那先前的亚当是管理地上的万有，对不对？那末后的亚当不光是地上的万有，连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万有全都管理，大家明白吧？这就是保罗一想到基督坐在天父右边的宝座，就忍不住发出的颂赞。哎呦，我讲到这我好累啊，但是我被保罗感动了哈。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吗？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去告诉大家保罗的颂赞是这么伟大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啊啊！哎呦，你们读圣经啊！哎呀，弟兄姐妹，你看这个22节怎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你看使他干嘛？做万有之首是为什么？为了教会，大家明白吗？这一句话是极其重要的。基督为谁做万有之首？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问大家，基督为什么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可以做教会之首，为什么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跟教会什么关系？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亚当是干嘛的？神赋予人他的形象是让我们统管地上的万有，但是神真正的旨意是让教会与他在天上一同作王，大家明白吗？为了这个原因，基督说好，我不只是教会的元首，因为教会也是 与我一同作王的，要统管万有的将来，所以我就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他是第一个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将来我们也要做万有的之首，与耶稣一同作王。所以保罗接着说，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就是耶稣基督所充满的，所以我们要做万有之首。我讲到这里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讲到这里，我想让弟兄姐妹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终极的心意是什么。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对不对？他又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拯救我们，对不对？他又让圣灵保守我们一生，最后给我们永生的产业，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22:5，启示录22:5说，不再有黑暗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照光照他们。接下来那句话他说，他们要作王，其他的经文有提到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请问这里讲到的他们是谁？不是圣灵，不是我们啊。哎，我们要作王直到永远吗？对，这就是神的终极的旨意。当你真的认识神他在做什么，当你真的知道神的恩典不在今生而在天上，当你知道神的终极的心意不是你在今天做一个好基督徒仅此而已，而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要在天上做王的时候，请问我问大家，你今天应该怎么生活？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应该为什么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神命定做万有之首的君王的人？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你的脑子在想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一定要清清楚楚把这个经文解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所思所想其实都偏离神的呼召，我们的祷告是亵渎了神的工作，是吗？这段经文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我们的身份是将来宇宙万有永恒的君王， 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王。请问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我们今天应该活出一个君王的样子，我们应该想什么啊？君王想什么的？我该怎么统治万有，是吧？你想什么？主啊，我真苦啊，是吗？君王应该想什么？我拥有一切，主啊。我们想什么？主啊，我真的好贫穷，什么都没有啊，好自怜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想什么？主啊，我们是你拥有的永恒的产业，你也是我们永恒的产业啊。我们想什么？今天儿女不听话，明天怎么办？考不上哈佛怎么办啊？我要叫醒大家，弟兄姐妹们，我要把你们喊醒。你们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吗？所以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天良教会的好弟兄好姐妹们，你们顶呱呱，你们太好了，你们真的活出了神的榜样啊！你们活出基督榜样，实在是太感恩了。我为你们感恩，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可是我要让你们真知道神，而且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有何等的指望。你知道你将来永恒的天上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知道神的能力不是在今生的，是何等的浩大的神的能力，是让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将来在天上一同作王的能力。你知道吗？你现在知道了吗？啊，我这样，我知道我很丑啊，这样，这个很大声的说话很丑啊，我豁出去了。我是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明白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你活出来的样子根本就不合神心意。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读经祷告，在圣经当中看见神对你的旨意，对你的恩召是何等的丰盛，我们在天上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以至于你的生命被改变，不再寻求那芝麻绿豆大的事情，而是为永恒的事来祷告。这就是神对你的呼召。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以弗所书一章15-23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究竟是谁，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祷告跟我们的竟然有那么大的差距，让我们看见保罗其实不是保罗，是神你对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真的要知道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恩召，真的知道你的恩典是什么，以至于让我们活出那万王之王、万有万主之主啊，一同作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这个时候，我们才真的配得成为你的儿女。人的话语进了圣灵，求你亲自的动工。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